我们有一次曾经去到那个韩国哦，韩国。那韩国照道理讲，它的纬度在比我们更北边嘛，应该是更冷才对。可是那个导游他有来过台湾念书哈，他说台湾比较冷，那他怎么形容台湾的冷？他说，那我就问他说，那其实你们那边的温度比较低啊，你们还容易下雪哈。那他用一个比喻跟我说了哈，他说，韩国的冷哈是冷在皮肤上，他说台湾的冷是冷到骨头里面去。不过也有道理哦，因为你看这个，在台湾，你只要到冬季哦，在北部，哦，像今天的天气，潮湿嘛哈，然后又刮风，哎，那个风，哦，又在那边刮风。你如果遇到那个暴风雪哈，暴风雪如果有雪下雪哦，而且它有起风的话，哦，那个感觉又特别冷，哦，所以那个风会把你的热量大量的带走，感受上是更冷。那各位在北部嘛，哈，又是冬季，还是身体哈，还是要先照顾好哈。第一要务，这个有位长老曾说，就是就修行来讲哈，当然他主要是指出家人。他说不特别优待自己哈，不特别优待自己，但是也不能虐待自己，哦，就是那导师也常常说，哎，病了就。看病嘛，就吃药嘛，哈，还是随顺世界的因缘去调整这个身体。好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29页，哈，29页这边，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诸行无常印，就是下面这边的三个圆圈圈了，哈，这三个圆圈圈，那这三个圆圈圈。简单的说了哈，第一个圆圈圈它主要是在说什么呢？这三个圆圈圈其实应该都是在讲这个相续的问题。相续，其实有一个问题很，应该算是很重要的哦。如果说，就是说佛教讲无常，讲无我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肯定嘛哈，在佛教徒来讲，好，那你既然说无常，说无我的话。那问题来了，那请问你怎么成立这个业果关系？诶，没有那个我啊，那是不是没有那个受报的我？那无常啊，一直无常在变化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业果的说明就会显得很困难，哦，很困难。那这三个圆圈圈，其实就是部派佛教想要加以解释了。那第一个圆圈圈，你看哦，第一个圆圈它都在说什么呢？好，刹那生灭嘛，这是讲无常，对不对？哦，无常不能说明业果的相续了，问题还是在业果的问题。你讲无常无我，好，这时候就有问题了。好，所以下面一行有没有？独子部说不可说我，有一个我，独子部是说有那个我了，但是那个我不可说，为什么不可说？那个我它不是无蕴。也没有离开五蕴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说，啊、哦，但是有没有那个我，啊、哦，独止部就是有那个我在刹那生灭中哈、哦、流动或者业果相续。好，既然因为佛教不能说我嘛，所以他你看独止部就特别说不可说我哈、哦，还是勉强说了一个我哈、哦。好，下面一个精量部有没有？有一个本纪部，他说胜意我了。这个我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五蕴那个我了，这个我是胜意我哦。好，那大众部它有建立叫一个叫意界是常，一心是常。好，那这些几个说法都是为了要解释业果的问题。好，那这样把它不可说我，它就是不会变化的嘛。胜意我也是哦，不会变化的啊。意界是常，那更不会变化，就是它要成立一个一个固定的东西，然后再做。业果的相续的说明，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那个大众系的意界是常啊，跟说一切有部哈的说法不太一样，他们来源都是一样哈。我上次不是说这个十二处哈，在十二处还有十八界对不对？ 在奢处里面有一个，就是奢处的形式哈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意处了。那到十八界，这个意处就开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六识身嘛哈，另外一个就是意界，就这两个部分，哦，就是到十二处再开展出来哈，那十八界其实就是多了一个六识身，那这六识身是要去识是分别嘛？我要去了别，了别这个境界是六识身，那它还有一个意界。那各位记不记得我上次怎么说了？上次我说说一切有部哈，他们怎么来成立这两个的关系？说一切有部是说六识身哈是现在的，是现在世了哈。那意界是过去世了，过去的分别世了哈。所以这是有部的说法。这个要不要把它先拿掉一下？这个，不然会遮住，麻烦你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有部他是这样说的：我六识身要升起哈。我六识身要升起，我那个六个识要升起，我要依靠意界，意界，我要有这个意。那这个意是什么呢？是之前过去的事。所以我现在能够认识的这个六识的升起，是因为我前面那个六识灭谢了，那作为我这个时候六识的所依来升起，才有办法认识。所以有部他就用这样来说明那个识的相续，好，我那个六种分别意识的相续。好，可是这个大众部不一样哦。大众部他是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是细意识的，细的哦，啊，这个是表面式的啊。或者有人就用现在的术语，就是潜在哈，潜在式，它比较深层的，比较在内部哈，比较细、比较深的那个式。那依它一样说法一样，我依于意界来生六识，可是我是怎么依的呢？我是依于这个潜在式来升起我能够认识的表面式。那所以大众部他的认为说，这个细意识就一直在那边哦，就是哦没有什么变化哦，好，这是大众部。那过去是有部是过去意识哈，现在哦，那下一个是都是一直这样是的连续连接哈。那大众部他有一个不变的细意识，还有一个一直经常变化的表面是，好，这是比较不同的说法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圆圈圈哈。好，那第一个圆圈圈就是走上这个真我哈，真常心。第二个圆圈圈，它主要是说有部嘛哈，因为他说假名的相续前后的联系啊，是三世实有。这个有部的有，它是这样，他说过去的有哈，还有现在的有，还有未来的有。我们把这个看成现在嘛，哈，这是过去，这是未来。好，这个的存在，我们就说是好了啦，哈，啊，过去的认识、现在的认识或未来的认识，或者这一个法了，我们用比较广遍、普遍的说法，这一个法啊，这个法经历过去、现在还有未来嘛，哈。好，这是经过三世。那这三世的一一的法，一一的法都各自有它的体性， 一的法都是实在的哦，就是说他是他，他是他，他是他。但是这个法的升起还是要依赖于他，哦，好，可是他每一个法都是独立而实在的哦，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那都是独立实在的，哦。先简单说一下，他法如果过去了，这个法升起之后，然后过去了，然后这个法是作用没有了哦。他认为的过去是作用没有了，这个法还是实在的存在哦。好，这部派的他们各自有各自他们的理论的建立了哈，有部他是这样来看的哦，就是说这个法升起之后。好，然后这个法灭去了，你不能说这个法不见了，只是说它作用没有了，哦，但是它还在。好，简单的这样来说，哦，好，这是三世实有嘛，所以你看导师这边为什么说它是机械式的累积？你看嘛，他把一个一个这样，哦，前后一个一个独立的存在。好，那下一个它有。不同于说一切有部的另外一个部派，他说怎么样呢？他说现这个现在有，过去未来无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是精量部了哈。另外一个部派，他认为怎样？他认为现在这个法才是真实的了哈。那这个法是假的，这个法也是假的。我们考察一下是，这个，哦，这是见量部或者可能也是说，分别说系啊，分别说系，因为三世实有哈，他说一法都是实在真实的存在，可是，譬如分别说系啊哈，就对他挑战，对他的挑战就是你不能说每一个法都实在有了，你要分别来说，哦，分别来说，好像这边的这个部派就是说。过去跟未来都没有哈，都是假法，这个才是真实法。那就跟我刚刚在解释说一些有部三世实有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很不一样。他认为过去跟未来都是假立的了，都是假立，现在才有。可是现在是真实的有，啊，这是说一切，这是这个精量部的一个看法哈。那这样来说的话，这样来说会有什么困难？我这样来说，只有现在，然后过去是假哈，未来也是假，那你这样会不会觉得在相续上的说明就会感到困难？哦，就会说过去没有，那既然过去没有，那你现在这个法实在的有怎么来的？哦，怎么会从没有变有？好，这是解释上的困难。好，所以导师说这边。哦，没有办法打开这个困境。好，比较有办法，第三圆圈圈哈，分别说系，哦，分别说系，它是一心二识，一心二识。它一心二识，它这个也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哈，是这样的哈。好，他说一个新的这个法啊，过去时、现在时、未来时，哈，一心二识是这样子的。我这个心法哈，在两个刹那，在两个刹那。那其实你可以想，他为什么要这样来说？他就是也知道前面的困境，所以心是可以在时间上相续的。好，我就在时间上就不会去切割，然后独立开来。所以一心二识，好，这个一心二识哈，好，而且下面哦，下面这是分别说部嘛哈，下面还有一个化地部，化地部他说诸行生灭无常，心色都有转变哦，这心跟色都在转变。如果用这个来看的话了哈，我这个心法有跨两个时段嘛哈，跨两个时间，两个刹那时间。那这个心的前刹那跟后刹那哈，你不能说它是相同， 心在这个位跟我的心在这个位，它不能，你不能说它相同，哦，那又不能说他们是同，哎，不是不同又不是同。好，这时候他们就提出一个观念哈，转变，就是下面那个，这里到这里哈，他不是说同跟不同啊，用转变。好，不管心法，不管色法，都有在转变啊。好，29页最下面的这个中期佛教哈，中期佛教就是性空论者，性空论者。好，性空论者他是这样说的哈。无性从缘的这个如幻生灭，好，这个下面这个偈颂就大家也常听到哈。虽然他说空，好，他主张是空哦，但是他不断，就是他不是断灭，好，他不是断灭见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嘛。我们说空，哦，空在不了解的人很容易变成啊没有了，哦，断了，所以他这个空不是断灭的哦，哦，是连续的哦。好，相续亦不长。好，因为如幻生灭嘛，生灭生灭这样不断的相续，可是这种相续也不是常有的相续，不是一个，哦，一直不变的，哦，好，另外下面一句，业报果不失。好，业果的案例，哦，这些都存在，哦，好，所以他用这个性空如幻来安立切了，哦，好，这是性空者，哦，就是中期佛教，哦，在诸行无常印里面中期佛教的说明。好，请看30页最上面这边，哦，后期佛教，哦，后期佛教主要是谈到这个唯识跟真常嘛，哦，唯识跟真常。好，第一行30页的第一行，无常假名相续的一心论者，哦，现在幻有，那这个有是怎么样？自相有，哦，过位假立的思想发扬起来。那 这一行是在说谁呢？这一行是在说唯识学者，哦，唯识他用心，哦，唯识嘛，哦，用识来说明这个生死流转，那要还灭也是用心来说明，哦，好，而且他这个有是自相有，哦，他这个心，哦，是 自相有。好，下面一行真我常心论者，就是指真常，哦，所以后期佛教包括两个主要大系嘛，哦，唯识系跟真常系。好，有一个真实的一族的，哦，就是唯心，哦，真常唯心。好，后面有一句话说相续流转原则上跟初期佛教没有太大差别，哦，就是这两系在解释这个相续流转都差不多，哦，好，下面一个诸法无我印，诸法无我，哦，好，诸法无我，无我无我所了，哦，无我无我所，或者说空无我，有时候他就直接用空无我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空无我是在讲无我无我所，哦，好，下面诸法无我印在初期佛教怎么说明的，哦，初期佛教有下面各种说明，下面4个圆圈圈了，哈，4个圆圈圈。第一个是有部，有部，有部，他说什么？有为跟无为都是实有，好，但是那个我不存在，好，无蕴我不存在，好，有为跟无为嘛。那我们说有为，什么是有为？好，有为这个语词，有为这个语词。诸行无常嘛，哈，诸行其实诸行无常就是指有为了，哈。好，那这个行的话是牵流造作，好，有牵流变化的，或者造作去推动的，哈，去推动。那这主要是在说心的部分嘛，哈，有牵流变化的，还有你心去意识去推动的，哈，这都是无常，哈，这就是有为了，哈。好，那无为，好，跟有为另外一边， 这主要还是指涅槃的哈，暂时这么说哈。当然无为也有不同的看法，嗯，好，有为跟无为实有。那另外经部第二圆圈圈，它是说有为实有，哦，然后后面有挂号，还有一分空，那无为无实，哦，就是有为它有怎么样，有真实的存在跟不真实的存在了，哦，另外一分就是有不真实存在的那一分，好，他把有为分成两分哈，那他不承认无为，他认为无为只是一个有为的消灭而已哈。好，下面一个大众系里面的一个部派哈，有为虚妄，无为真实。好，这个有为法是虚妄的，只有无为哈，那个涅槃或者道哈，才是真实的。好，下面一个我法皆空。好，在分别说系在部派里面就有说到我空法空的思想，但是还没有能够进步到这个般若了，或者中观的这个毕竟空。好，接下来谈到接下来三个星号了，三个星号它主要是针对，应该是针对第四个，第四个圆圈圈来说的。好，它怎么谈空？刚刚不是说分别说系有谈到无法皆空嘛，无法皆空，它怎么来谈空呢？它第一个，它用一个观念叫分破空。好，分破嘛，分破就是纷纷破之，使之为空。好，纷纷破之，我那后面就说一直分析了，我一直分析。分析到最小的单位，物质最小的单位极微。那时间上我也用这个观念一直分析它，分析到最时间最小的单位刹那。那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，你终究你会找到一个实在有的东西，像设法的极微，时间的最小单位刹那。好，这是分破空。那另外说观空就是认识上来说的哈，认识上。好，第二个星号我们看一下，认识的一切是能知的影像哦，能知，你能知道的，你能认识的，其实就是一个影像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在后来唯识来讲哦，是虚妄的。那这个影像也是外境嘛哈，你认识的外境只是影像而已哈。那这个影像当然是重新现起嘛。好，后面这一句不能，它不但不能空心，你产生的这个影像哈，你这样一个观空的观法，你没有办法观到你的心空。好，而且这样一个观空的一个观法，你会怎样呢？从二元的见地，在认世界的背后主张有依法的自体。这个影像啊，影像，这个外境的影像的背后哦，你认识这个外境的背后有一个法的字体。好，这样这两个一分，有一分是虚妄的，有一分是真实的，这叫二元论。好，这就是二元论。好，那简单来说，认识的那个影像外境，好，是虚妄的嘛，哈。好，那背后有依法的字体，这个字体是指什么？就是真实的自体嘛，就是指内视。所以外境是空，有没有？内视是有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比较是唯识的一个说法。好，那不管上面的这些分破空或者这个观空，它分析到最后都会找到一个自体，找到一个实在。好，那个实在不变的实在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我神啊，神就是神我。好，下面一个中起佛教哈，诸侯沃因在中起佛教，那性空者他怎么看的呢？好，他说这个自我啦，从人来上自我，从宇宙来说创造主，好，依法的实体，宇宙的实体，那 这些不管大或小的我，他们同一个根源，是神我的别名。好，所以下面一行性空论者，才能见到诸法无我的真义。西后期佛教，后期佛教，好，后期佛教它经过这个中期佛教一切皆空的启发，还有就是无常论者跟真常论者嘛，我们刚说后期佛教是唯识跟真常，无常者就是唯识学者了，真常者就是 第三大系嘛，后面这两系产生新的境地了。好，唯识它折中经部跟有部，好，从认识的二元论，我们刚刚有谈到认识的二元论嘛，好，演变到唯心，好，一切唯心，一切唯识。好，那他也说境空心有，所观境是空的，好，心是有的，刚这个观空也有说到，那后面有说到成为事论，把它回复到瑜伽的古义。好，那怎么说呢？后面这一个小记诵，有为无为有，我即我所无，好，那这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像这个上面第一个圆圈圈，比较像中间有没有初期佛教的第一个圆圈圈，他说有为无为实有而没有我的，比较像。那瑜伽其实瑜伽他继承这个说一切有部，瑜伽他继承说一切有部，所以从瑜伽就是他的古义了哈，瑜伽他的古义很多是跟说一切有系是一样的。好，下面小节，下面三个圆圈圈哈，真常，他从真我常心，那这是如果从有情自己来看的话哈，有一个真我常心。好，那如果大我万有的这个真心。好，那会轮回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佛性如来藏染尘。好，你一旦你染尘，你那个万有这个大我就没办法显发，好，就被困住了哈，困在小我。好，离系把这些烦恼哈，这些束缚除掉了，就能达到这个通遍哈，通遍万有的实体。好，第二个虚妄为识。他立足在有心无境，刚刚也一直说过，外境无，好，心是实有。好，心是有，无为也是真实。他推嘛，他推就是对于这些现象万有的观察，推论到心是实有。可是对于解脱的那个无为，好，虚妄为识。学者他也认为是真实有，真常论者在这个看法就跟唯识不一样。真常论者他认为有为的心境是无的，是不实在的，无为才是真实的。好，这是两虚妄唯心跟真常论者不同的地方。好，性空者就是不管有为无为，不管你是有为无为，都是缘起性空，有为或无为都是无自性。好，下面看涅槃极境印。涅槃极境印，好，本来涅槃也是怎么都不能说的了哈，没有办法说的这个圣境。好，那对于涅槃极境印，初期佛教怎么说呢？三十页最下面一行哈，说一切有部。那说一切有部，他把这个生灭跟不生灭分成两边嘛。好，流转是生灭这个环灭门是不生灭。好，那你一旦达到这个不生灭涅槃的时候，他用下面这句话来形容，叫灰生灭智。你看生哦，跟智生。就生跟智都没有了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叙述方法，你就会感觉到涅槃是枯竭的。好，这是有部哦。三十页，我们看 大众部，大众部他就不这么消极的看法哈，哦，暂且称为消极跟积极，他看法是很积极的哈，他说什么？道通无为，道通无为啊。好，那过分积极哈，就又转上这个常乐我净。好，这一边有一句话叫道通无为，哦，道通无为。我们不是，各位应该在阿含经里面有听过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叫古仙人道，有没有？古仙人道基哈，好，那就是每一尊佛了哈，或者说觉悟要依循这个古仙人道。那这个古仙人道是八正道，那八正道也是道地哦，苦集灭道四地里面它是属于道地。好，那这边再说的就是这个了哈。这边说道通无为，就是哎，八正道，我苦集灭道哦，这个道地哦，是无为法，是无为法。那这个说法就，你看哦，这个说法他就认为说，一定有一个常住的理性，哦，不变常住的理性。那每一尊佛都依于这样的理性来成佛，啊，依这个常住的理性来成佛，所以他后面说会转上这个常乐我净，好，这是大众系，因为大众系对这个真常系它有很大的这个推进作用哈，甚至它对于佛功德啊，对于这些啊，像这边道通无为这些说法，都其实都已经是真常系的前身了哈。三十页 B 中期佛教，好，他就只有一个，他就说到通达法性空，好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然后呢，依于这样涅槃如幻如化的证见，才能够体会哈，体会这个空寂。好，西后期佛教哈，后期佛教。他其实还是经过这个，我们刚前面有说通过这个中期佛教的洗礼嘛，通过这个性空论者的洗礼。好，法相如涅槃。好，那这一句话呢，好，把它看为是真常不空的万有实体。好，把法相如涅槃这一句话看为是万有实体。这个法相如涅槃是什么呢？我写一个偈颂，大家就比较容易明了哈。在证悟这个般若证悟真理的时候啊，证悟真理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哈，好，这句话其实是性空者说的了哈。就当你在证悟那个圣境的时候，哦，语言没有了哈，心行也气就是终止了哈，言语的、心行的都没有哈。好，不生不灭，法如涅槃。所以这边写法相如涅槃哈，我也建议。各位在讲义上面把那个相哈挂号起来，把那个相挂号起来哈，就是法如涅槃，因为有时候法或者法相这两个语词是相等的哈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圣境呢，这样一个境界，真常者把它看成万有的实体，好，就是这个是实在的有， 好，我们直接看到下面第三项哈，老师有一个评判，有一个评判。好，对三系了哈，三系有一个简单的评判。好，诸行无常，好，这是三法印哈，诸行无常，偏于有为。好，那诸行无常，那偏于有为，它的困难在转染成境，啊，这也是唯识学系了，这也是在说唯识学系哈，唯识学系它是依于无常印啊，特别着重在阐发这个无常印，好，偏重在有为哈，所以他会说是，他会说唯识，好，那它的困难，它这一系的困难在转染成境，好，你偏重在流转生死流转哈，杂染的说明嘛，那你怎么变成清净？哦，能怎么在杂染中能引发无漏？好，哦，这是他最脆弱的嘛。所以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这个唯识学系，他怎么来转染成境？他都在做生死流转的说明，对不对？染嘛，他说染上，你因为染种子现起，所以你会再继续杂染。那我们上次不是说他要？成境转染成境，它必须靠外力，靠清净法进来。哦，靠清净法进来，就是说它本体了，它的唯识这个体性是染污的哦。那染污怎么能够在染污之中生清净法？所以它就必须仰赖诸佛的清净法进来。所以听闻佛法、思维、修习这些清净法进来了。你才有机会转染成境啊，这是唯识学者的说明。涅槃极境偏重无为，好，它困难在依真起妄，这是在说真常系啊。你既然本有嘛哈，本有，你本有那个东西是清净的哦，那你清净的，你怎么会生这些虚妄法啊，生杂染法？好，这是对他的质疑嘛哈。好，下面这个。圆圈圈，诸法无我，通遍一切哈，生灭即不生灭。好，生灭是无性的，不生不灭哈，就是这个常寂也是无性的，都是无自性。这个生灭即不生，不生灭即不生灭哈。那这句话如果用心经的语词了哈，心经的语词就是色即是空，好，色即是空。生灭的嘛，生灭的是色嘛，色是生灭，空是不生灭。好，那下面一行也有一句话，世间涅槃无毫厘差别，其实也是一样，色即是空的说明。好，那要把世间跟涅槃说成无差别，只有透过这个空或者无我印。好，下面说三法印跟一时相印哈。好，龙树菩萨说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印。那不过初期多说三法印，后期多说一时相哈。啊，中期佛教才能把它贯通啊，三法印跟一时相印，把它贯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哈，32页这边。中道之行，中道之行。好，中道之行最上面这一段，好，划线的地方，好，我们探讨了哈，我们去读这么多经论，那目的是什么？好，目的是得到这个证件，得到证件。那有了那个证件来指导我们的行见哦。好，所以行见在这边特别强调了哈。是金石哈，好，下面谈到中期初期佛教了哈，初期佛教，好，初期佛教在当时的印度哈有两大流，就是下面这边哈，第一个出家的苦行，哦，他求解脱，好，他重苦行，重禅定。 好，那佛陀认为你修苦行得到禅定，这是定境而已。好，另外在家，在家乐行五欲乐。好，他有布施持戒，记住天神。好，端正法也是这样来的，布施持戒升天之法，升天之法就是定了，或者说祭拜天神。当然祭拜天神后来在佛教 被拿掉了，认为祭拜天神是没有效果了。好，所以下面就谈到中道之行，这个佛陀时代反对祭住，反对这个祭拜。好，无意的苦行也不对。好，那合理的淡泊知足。我们看下一页，下一页。好，下一页谈到出家弟子了，出家弟子。好，重着重了无我正见。好，这个有害身心的苦行就不容许。好，第一个出家弟子。那在家呢，好，在家就谈到这个端正法，端正法布施持戒升天之法。好，反对这个祭拜天神的，那来布施持戒，好，升天的果报。好，下面一个划线的地方，升高级的色无色天要修禅定，要升色界无色界就要靠禅定。好，接下来下面这个图表做一个总整理，做这个总整理。不过有一条线，可能我在猜，这边可能有一条线没有画到，各位猜猜看是哪一条啊？我刚刚不是说要升高级的色无色天要修禅定，对不对？你要升到天，天圣哦，要靠禅定，有没有？所以下面禅定跟天圣有没有？中间这个禅定跟右边人天人圣天圣还有出世法，禅定跟天圣这边可能漏掉了。因为天圣的修法修禅定，也是可以，可以让你升天的。好，33页下面这边，人圣天圣还有出世法，人圣不施持戒，然后天圣就加禅定，出世法加无我慧。好，我们先看下面划线的哦。好，这边下面一行，下面一行后面有说到一般的声闻弟子菩萨，菩萨也在僧众里面，那可是菩萨他就下面这句话，不修禅定不断烦恼，这大家应该比较知道。这边不修不是完全不修了，不修生禅定，不断尽烦恼。好，话先说到这个声闻侧重因定生慧，菩萨注重布施持戒。好，接下来下面一行一样划线的地方，有总结来说，人圣世间乐行的改善，天圣苦行的救济，那二圣是苦行者引导苦行者出世，菩萨圣是引导乐行者出世。好，因为印度当时的根性有乐行者跟苦行者。好，在划线的后面那边，后面那一句话有说到，从世间到出世间的层次，从世间到出世间来看，布施是不如持戒的，持戒不如禅定，禅定不如智慧。好，从这个世间往出世间的这样层次来看，好，但是最后一行又说到，如果以智慧为主的这个出世间法来看，刚刚说戒定赢过这个布施嘛，赢过布施持戒。那现在这边说声闻的戒定不如菩萨的这个施戒，就是智慧来看的话，这个菩萨的利他的智慧更高超。 好，下一页，下一页。好，中期佛教，中期佛教这边在声闻哈，第一个部分，在家弟子成为佛教中心人物。好，这是中期佛教的一个特色嘛哈。好，那在这中期佛教声闻弟子。声闻弟子已经不是主基了，已经不是主基。那在法华经或般若经都有提到，都有提到这些声闻弟子在埋怨，埋怨什么？很像在埋怨佛，其实是在埋怨自己，埋怨佛为什么没有教他声闻法，为什么教他声闻法没有教他大圣法。那其实在注脚七十七，注脚七十七我们看一下妙法莲华经，我们来看这个声闻众他怎么埋怨，他怎么埋怨，他说怎样？好，七十七页最后面，注脚七十七，注脚七十七，最后面那边呢，有没有哈？他独处山林哦，他升起这个念头，怎么念头呢？哈，我等同入法性，不是说二圣同入法性吗？那为什么如来用小圣法见嫉妒？哦，就是用小圣法来度我哈。好，是我等就非世尊也。好，是我的过错了，跟世尊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若我等待所说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好，必以大圣而度脱。好，如果我们好等待那个所说，待所说的这个大圣法，因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好，一定用大圣法。好，下面一句话，然我等不解方便随意所说。好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小圣法是方便随意之说了。好，这边依妙法莲华经来说，不解方便随意所说，就是小圣者不知道说世尊说小圣法只是方便随意了，适应当时的根器啊。好，所以他听到这个小圣法，初闻佛法，欲辨信受，思维取证。好，重点在取证。好，这是法华经跟般若经，有些声闻弟子的一个看法。当然这是表现在说对大圣法的这个崇高嘛。好，初期佛教在家弟子比较多，像下面说的十六开示，好，这些在家众很多都变成中心人物。好，另外中期佛教有另外一个特色，群神见肉头角。好，后面就要说到天龙鬼神了，现菩萨身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特色。好，下面三类菩萨的行见，三类有顿根、中根还有这个立根。好，第一个我们看一下顿根，顿根这边强调说这个顿根菩萨他一定要按照阶次来了，他一定要按照这个无常，先观无常，他观这个五蕴生灭无常。好，要久了才能观法空。好，而且这边说到这个这样的一这些顿根菩萨这个很难，很难成就，很难成就。好，第二个中根，中根它是从空入无生，从空入无生。好，一切性空，中根菩萨这边有一点要特别，他这个空他这边要特别强调，就是说理解，你看到他理解一切法性空会怎样呢？对世间不会厌离，也不会爱慕，对于涅槃也一样哦，也不会着也不会着，而且他一直往涅槃前进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他虽然观一切空，那我能不能说如果观一切空可能会产生外道的落入外道不说了，落入外道的邪空不说， 如果我只是观空的话，有没有可能我就变成会一直想要取证，一直想要证空？会不会？会哈，对啊。如果我只是一直观空，所以他这边的真正彻底的理解一切性空，他是怎样？他还有办法，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：从空出假。我空跟假哈，不能把它分成两分呢、啊。从空能够出假，好，所以他看到世间，他也不会厌啊、哦，不会急于厌离，他也不会啊恋战啊，他对涅槃也不会心乐啊、哦，心乐想要取证。好，后面倒数第二行说到培养悲心啊、哦，一方面培养悲心，好，一方面理解性空。好，就是强调这个悲跟智，然后悲跟智。好，所以34页最后面一行说到悲智不足修禅定，好，就被定力哈所拘束。好，35页如果没有这些，好，布施持戒慈悲的这些根基哈，好，会想证空会变邪空。好，智如果过强的话，会退堕小圣哈。好，所以下面几句话常常老师常常提到了哈，偏学一切哈，还有今是学时，非是正时，好，一直这样警惕自己。好，立根菩萨这边有说他证得无生忍很快，很快哈。好，那没有说到，没有详细来说这一类的根性人他到底是怎样哈。所以这边第二行导师有。这段的立根菩萨第二行导师有说到涅槃无生入佛道，可能是涅槃无生入佛道。好，那有一个划线的地方很重要，对于顿根立根怎么来看呢？怎么来看？好，在这边导师把它判为说有没有积极福智之量。好，就是你在发心我要发这个菩提心之前，是不是有累积这个福智之量？好，哎，那个现在时间大概几分了？哦，差不多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哈。